现在是完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台北再飞跃，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又到了周五了，是不是特别开心？好开心啊，就要放假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一首就是很洗脑的歌曲，并且这个歌曲其实蛮久的，大概也是有些好歌你过了一些年代之后会在不同地方被翻唱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些歌曲啊变成可能变成网络流行的一些梗之类的然后大家旋律非常熟悉。来听到的是大家很喜欢的松田圣子《青色珊瑚礁》。 8:0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我是陪伴家的微微。好久没有在周五的第一段呢，为大家带来了这个单元心情处方间。
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
聊聊我们的生活烦恼哦。如果听众朋友是上班族的话，诶，可能马上联想到的就是，哎呀，我最常去谈哦这个工作上的琐事了哦，在公司里面啊遇到谁啊很讨厌啊，长官怎么样啊，有什么要求啊，哇，我觉得压力很大哦。我之前啊看到一篇文章，他就在描述哦，说啊，如果你现在啊想到你的个人烦恼，就是你现在很苦恼的事情，甚至你觉得你现在最大最大的这个困境就是来自于你的工作，这件事情是要恭喜你的。你想说哈，为什么哦？这个公司真的让我很痛苦啊，工作让我好累，为什么如果我的烦恼是工作居然要被恭喜哦？他的逻辑是这样哦，他说如果你的烦恼是源自于工作，那代表着也许你的家庭啊，或者是人际互动上面的困扰还没有远远胜过工作这个事情啊。例如说你的家庭不需要你烦恼经济或者是健康问题，你跟家人关系也融洽，并不是天天吵架，你不需要为了爱情婚姻或者是孩子而烦恼啊。你唯一觉得最大的困扰就只有工作而已啦啊，工作这件事情让你最痛苦无比哦。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哦。他说如果你人生最大的烦恼几乎只是工作，其实很大的可能是没有什么其他困扰哦，我自己想了一下，诶，确实哦，我现在讲的这个工作困扰跟烦恼指的是说公事上面的这种困扰，因为当然有人讲工作，很多人牵涉到经济嘛，因为例如说你们家迫切的需要一笔钱，那你就要更努力的工作，那你会觉得经济这个因素跟工作这个因素还有家庭的因素被绑在一起。我们这边讲的烦恼就是你纯粹觉得最讨厌就是哦，跟公司里面的同事相处啊，这个拉不到客户啊，然后在公司里面很为难什么的。假设你心里的烦恼只剩下这些，那也许你其他的部分就像刚刚讲生活当中的元素，家庭或者是你的婚姻等等啊，感情关系，就算有一些困扰，也不至于让你觉得太夸张。这样想想，是不是觉得知足惜福再造福？然后有句话，知福惜福再造福。以前小时候学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想说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知道他是说人都要感激当下你所拥有的，可是小孩子不会有这种太多的感觉。就算说你的父母很用心的照顾你，然后让你资源不予匮乏，其实也很难说小小孩就能感觉到说哇，其实父母这样子照顾你是多么的不容易。那我觉得普遍来讲多数人是善良的，他会感谢，但是会很难通透这句话。但是你看你现在在看这句话哦，听起来有点俗气哦，这个知福惜福再造福知福惜福哦，也真的要到一个阶段才知道说哇，这种平凡的生活是多么得来不易啊。就像刚刚讲的，你现在唯一想要抱怨的烦恼是你跟你同事之间关系不好，其他你都觉得还好。诶，多幸运啊，你的家庭关系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困扰，你的婚姻关系可能非常的平和，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也非常的好，你只需要抱怨跟同事之间的烦恼。那当然这也不能以偏概全啦，有些人觉得说我也很难说烦恼只源自于工作嘛，我可能有一些家庭的压力啊，或像刚刚讲经济的压力哦。人是很复杂的，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无关乎说你现在说哦，我真的是只有困扰只有工作，或者是说我是除了工作之外我其他事情也很困扰。但想想啊，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哦，我自己都会觉得因为这个想法，你在面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都会更加的珍惜。像我们家的背景啊，经济条件啊，绝对不是那种富豪之家，真的是很普通很普通的家庭。我猜测有很多听众朋友也会这样子断定自己的财富的一个标准，也会觉得说哦，我们家不是特别有钱，但你要说特别这个贫苦吗？也可能不至于。 那以前有时候你可能在消费啊、生活选择啊、就业，甚至说刚刚讲求学选择上面，有的时候还是会受限于家里的一些条件。你曾经可能因为这样有觉得小有埋怨，觉得哎呀，我们家就是普普通通啊，或怎么样。可是你过了一个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已经不容易了，就是。能好好长大，好好这个吃饱穿暖，好好念书，然后你们家一切平平安安的，这已经胜过很多人了。所以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哦。如果你们家的状态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情况，我觉得是一个值得珍惜跟觉得可贵的事。当你这么想之后啊，你在跟家人的互动或者是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你会更加珍惜这样子的家庭成员跟你们家里面的这个氛围。不见得是说家里氛围一定要非常的热络或怎么样，但是大家都相处的很融洽，然后生活平平淡淡的，已经很棒了。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的烦恼只剩下工作的话，那你真的算是一个蛮幸福的人。那不见得每个人是这样，但你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状态，虽然生活当中有一些痛苦的，有一些难过的，有些伤心的，有些还很没有办法克服的事情，但是比起更糟糕的局势，也许你已经算是过得还不错了。那你就秉持着你现在拥有的这份幸运，继续去面对这些挑战跟困难哦。我觉得这还蛮能砥砺我自己的，甚至我觉得到我现在可能30岁出头，我觉得我一切平顺，然后日子就算没有什么火花，但我都会觉得说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那你硬要比说啊，我中不了乐透，中不了威力彩，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已经可以正常的想要每天都来上班，然后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然后家人也各自有各自的发展，挺好哦。这已经超棒了，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并且好好把握这些与你关系比较紧密的家人朋友哦，这些得来不易的缘分。
再吹，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我们是相思相恋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看得快乐满足，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立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心情起飞，生活不累。Yeah, yeah, 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快，快救救他！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浅浅，浅浅回来了！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来到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在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呢，一样邀请到在正声台北调频台哦，我们广播公司里面哦，这个小资主持人们啊，到底对投资理财哦，哎，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操作？那甚至啊，对于自己整体的一个财务规划，有没有一些深刻的了解，去评估说，哎，我要怎么存钱？不管是我要还学贷，我要买车买房，或者是存旅游基金哦，很目标导向的哦，用一个比较积极投资的态度 我完成自己的这个目标。同样邀请到的呢是在 FM 104.1 哦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跟超群其实算是认识很久了，我们也常常私底下讨论一些关于这种买卖股票啊，然后看什么 ETF 啊，甚至是房子的这个话题，我们都还蛮热络在讨论的。我仔细想想，哎，怎么会我们两个怎么会这么共通性是在这个点上？是你来正声之后，我们才开始对这个话题特别？
应该不是，应该是我来正声之前，然后那时候我在想说要转职，那转职的时候呢，就是有透露一下我的目标是希望可以买房子
哦。
对，应该就是我一开始就有这个买房子的想法，然后因为你当时已经买房子
哦，你还没来之前我就买了。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你就有点像是一个前辈之资吧，就是说我来这里上班所以买了房子
哦。他说是骗你来
是这样吗？然后你就跟我讲说来存钱
哦，
你不是说来上班咯，你是说来存钱。
对，我其实有点忘记了，但是我们应该是之前真的有这个讨论。但我必须得讲，存钱就是我们说死存钱也至少是把钱留住嘛。
是，
那就像刚刚讲的哦，每个人基本上都会至少有一份工作，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份工作当然薪水越好越高越好嘛。
是，
所以你说我们刚刚讲假设有什么还学贷啊，或者是各类型的这种存钱目标，在工作选择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当然你去应聘这么多间，你最后选哪一个，如果他开的价格高一点当然就很吸引你嘛。
是，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超群特别来讨论一下，因为其实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大家的那个财务结构会出现更多的变化。像一开始学生时期，你可能就说我的财产哦，就是那个户头里面的钱，很单纯，我甚至可能才一个户头，然后里面就一笔是可能从小到大什么红包钱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你马上就记得住，然后也很清楚。但是啊，开始工作之后啊，哎，你有这个什么新转户的账户啦，然后接着呢，你可能为了去开这个证券户，我又开了一个什么户啊，你的钱就分散到不同的户头了。
是，
然后再来你买了一些股票基金，你的钱被转换成这些有价证券，这些证券的价值是浮动的，因为现在跟现在的价格有关嘛。诶，你说我要怎么算出我现在例如说曾超群跟黄勋威个人的价值或资产哦，你可能要想一下哦，就没这么单纯了。那因为现在是这科技的时代嘛，我相信有很多人讲说，这个一算到数学字就头大，有些人讲，我请 AI 来算好不好，或者是 AI 能不能辅助这一块。我们先拆开两个问题哦，就是说超群你可以完全即刻掌握说，我现在个人价值多少嘛，因为你可能有刚刚讲股票嘛，又有现金啊什么的。
是，而且刚刚微微还少讲一个，还有保险的保单
啊。对对 对,
对，保单的话如果假设有买到跟寿险相关的那个，就是保额也会存在。那先跟大家分享几个 APP。 好，第一个是那个吉保一手掌握 APP。 因为你买股票的证券户，买基金的证券户，其实都可以跟它做联动。再来有一些有合作的银行，假设你有刚好在里面开户的话，里面存钱你也可以去做一键，就是按一键然后让它授权它就连结。所以其实如果你假设钱放在很多不同的账户，或者是股票在不同的证券户的话，其实都可以透过它了解到说你现在的钱多少，用很视觉化的一个圆饼图，
没错没错，
对对，然后或者是折线图，知道说，你变少喽，变多喽，都可以掌握啦。所以我其实自己的话，比较用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
是，刚刚讲到是那个账户的活存定存的那个钱之外，然后还有刚刚讲说有价证券嘛，
对，
吉保它可以合在一起，但就比较难了吼。
对，我先跟你讲一下那个定存账户存的那个定存单，可能没有办法在上面出现
哦，也是不会连接起来。
对，它是活存的话是可以的啦。所以如果你是定存的话，你要自己另外记
哦。
再来保单的话，其实有另外一个 APP， 好像叫做保单，我记得好像
它也是一个统整各家保单的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我忘记那个名称了。但是大家去搜寻一下，一样的，就是输入你的资料进去之后，你在各家不同的保险公司所购买的保单，都会在那个 APP 上面可以呈现出来。就是可以掌握得到了。但是我必须说，我自己有之前下载那个 APP， 然后点开之后呢，因为每个 保单它都有一个产品名称嘛、
嗯、对啊，现在名字很长不是吗？
长到我都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对啊，因为你不会记得，像我们顶多记得说哦我有个医疗险，我们自己会记得、嗯、哦有一个什么意外险，
是
有一个寿险，但是你根本不记得它那个寿险名字超长，
就什么福气什么什么
什么全家人快乐幸福什么之类的。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我自己的保险业务员他蛮详尽的，就是会帮我做出一个表格、
哦、
然后他可能偶尔呢三不五时就会，就是你如果真的忘记的话去问他，他就会帮你整理出那个表出来，所以我自己是比较仰赖就是去询问他这样子、
哦、嗯，现在是把刚刚讲说我们生活当中常碰到的个人资产好像都可以相对整合，然后再来就是不动产嘛，不动产就要看现价。
对，因为不动产的话它比较麻烦、
嗯、
因为虽然有实价登录，但是呢因为你家的这个楼层坐向或者是所在的基地位置、嗯、地目其实会影响房价的条件太多，再加上说房子本身会折旧、
嗯
哦、就是说你是预售屋，它卖的是未来的价格，你是中古屋，你住了几年，屋龄也是会影响到价格，所以说其实很难去特别的估算，你只能说好你们这个社区好、哦、同一栋、
哦、
同一个面向，楼上卖掉多少钱，然后楼下卖掉多少钱，你去折一个中间、
哦嗯、
去做一个特别的估算这样子。
是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啦，就是说你们这个地区离你最近的售屋、
嗯、
它开价应该说它的成交价多少、
嗯、
大概打个八折、
嗯、
就是你们这里中古屋可能十年二十年的那个价格
哦、嗯、是，
就是有一个估算的方式，
就是你还是要上实价登录嘛，先看一下。像举个例子，我们最常去查的就是你同个社区嘛，例如说哦我们家这那一栋今年三月、
嗯、
十楼有一户卖掉了、
啊、
然后单坪可能我随便讲可能70万、
嗯、
那你就想说哎、欸、我不是十楼，我可能是六楼，我大概算一下哦，那降个四楼，然后可能如果现在卖大概
多少
单价这样、嗯、大概有一个 range， 但是不是很准确了，因为毕竟不动产价格就是你要成交了才叫有那个价。
对，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好，价格呢是磨出来的，就是买方卖方讨论之后最后定案，好就是这个价格这样子。
嗯，是。那我想我们先普遍介绍哦，你可以透过哪些工具先掌握你个人的这个财务状态、财务结构，然后你可以算出你个人的这个价值。如果你要在你身上写个价值的话，就是你现在拥有多少财产嘛，就是这样讲啊，变成是有一个具体的数字。那这样就回过头来我们要想啊，欸，我这样各自不算好了，就代表我现在手中可以运用的财富是这么多嘛，但当然有一些卡在股票啊、嗯、卡在保单，甚至是卡在这个不动产里面，但总归这就是我的钱，
对、
啊、这个我重要的资产。如果我们需要花一笔大钱的时候，像刚刚讲，欸，我有这个买车的计划，
嗯，
或者是我这个买房的计划，买房应该是价目最高的数字了，以我们一般正常人的情境来看的话，甚至有些人讲说，欸，我要开公司，那也是嘛，也是你要筹出一笔大很大的金额，嗯，那你就会想啊，那我要怎么去整合我现在所有这个钱，去评估说我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或者是我距离做到这件事情还有多远。那我们刚刚提到 AI 这个素材哦，这个工具哦，我相信有很多人也很喜欢问他一些问题，
是，
欸，超群关于这个理财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计算方面，这种复杂计算上面，你有曾经使用过 AI 的经验吗？
我自己有用过的是，因为我大部分的投资都高股 ETF，
oh.
对，所以我会问他说，欸，我如果现在存，持续的存，定期定额存，让我多久可以让我维持，比如说每个月领到2万，现在未来想要领到5万股息，好，我该怎么做呢？好，请他给我一些方向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先要我的一些资料，比如说你的可能每个月可以投入多少钱啊，
哦，你的月薪，
好，月薪啊，然后怎么样投资不会影响到生活啊，
嗯，
那投入多少钱进去之后，诶，可能要长达多久，那我就说你这样子算起来太久了，我不想要那么久才实现这个目标，
哦，
那他说那你可能就要牺牲什么，给你一些建议这样子。
哦，诶，那你觉得那个建议有用吗？
我觉得他的建议就是一个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对，因为毕竟不是他自己去受苦嘛，而且他也不知道我可以吃苦的程度到什么样地步嘛，所以他有时候讲一些就是我觉得很难达成的，什么每天就是不要吃一些太贵东西啊，然后不要花太多钱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领到的股息要再投回去啊，然后一年不能出国太多次啊，我就好好 好像也是啦，但好像有点难这样子，不太人性化这样。
哦、嗯，可是像你讲哦，因为你那时候就是有一个目标是，我们举例啦，就是说，我希望每个月股息可以领到这个50,000，哇，50,000是很惊人的，
很惊人哦，真的真的，
就50,000，然后他可能会根据你现在的财务状态去做评估，他做个评估出来之后，你会觉得说，就是信心大受打击啊，就觉得说，怎么可能？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方法之一啦。大受打击嘛，倒是也没有，因为如果照我自己的步调慢慢做的话，确实假以时日，诶，可以达成。然后其实慢慢的我就会想到说，诶，我为什么要问他快一点达到呢？因为存股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嘛，对对对，所以他提供我的第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那个方案，或许也可以参考。是这样子。
因为像刚刚讲到，因为你有这个刚刚提到存股的目标，然后你让他帮估算一下，例如说我每个月要投入多少，然后也许几年后比较有机会，他可能就会用他所知的一个 database 去帮你算出来嘛，甚至他现在也可以连接到说他是参考什么网站或者是什么什么谁谁谁的说法，然后去帮你做一个整合的评估。哦，那此时此刻啊，你就必须提供你个人的，例如说月薪条件啊，或者是说像他跟你讲说，你就不能太常出国或怎么样，他可能就问你说，你是一个娱乐开销大的人吗？他会问你嘛，然后反问你啊，或者是说你平常的工作形态是怎么样，甚至有些人会讲啊，想要考虑一下自己职业的发展性，因为你现在这五年你做这个工作可能薪水天花板是这样，
对，
那如果我升成主管会不会有机会，或者是我在五年内或十年内拼一下看能不能，例如说你是业务员，他会觉得说，那你至少要拉到多少的业绩比较有可能提高你的薪水，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评估了。
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像 AI 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啦，它或许呢需要更完整的资料才有办法去判断。其实拥有最多资料是自己，
对，
但是自己不会判断，然后他没有资料，他有一个逻辑思考的判断能力，但是我觉得 AI 给你的建议也不见得都照单全收，因为毕竟他掌握资料的那个速度虽然要喂给他才有，但是他不见得那么快。我举个例子，像比如说我跟他分享说我比较常投资的那几个高股息 ETF， 那因为高股息 ETF 的配息都创新高，对不对？就是说可能原本以前只有配 0.2， 现在可以配到 0.8 甚至1块，好，甚至更多，他没有办法讲，他只能用过去的那些资讯去评估未来。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说未来会不会有变少的时候啦，但是他没有办法更新那么快，所以他就会出来的数字让你觉得不太知道如何去算这样子。
但因为大家也知道嘛，我们喂给 AI 的这个数据跟资料，大家这个各自方面最好是保守一点点，甚至很多人讲啊，这个钱财部分你也不必要就是偷讲嘛，
是，
所以很多人讲啊，你不偷偷讲，这样算的能准吗？我自己的想法是说，我会提供他的数据，例如说他问我一些月薪啊或怎么样，我会取一个保守的数字。我举个例子来讲，好，假设我的年薪啦，应该是没有啦，但我就说我年薪实际上每年有150万好了，那我会跟他讲说，我的年薪大概落在也许120万。那你说，这样差30万，这样不就算不准吗？可是你要想啊，你也不会所有年薪都拿去做什么投资或者去达成你的目标嘛？你要留给，你就把你扣掉那一部分的钱作为一个你根本不想要动的一笔钱，让他不要算进你要完成这个计划的预算当中就好啦。对，因为你自己那个部分就是你打从心底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没有要动那笔钱，那就视为那笔钱不存在。对，那同时就保障了，就是我也没有跟他讲我实际上的一个这个金额，然后但是同时呢也预留一些安全的底线。
我觉得 AI 它可以提供你一个算法，你可以去参考它的公式，你自己私底下再把自己的实际的财务状况搭进去。
对，
你我觉得微微这样的做法是 OK 的，就是说你随便掰一个数字给他，请他去算，你去检视他的逻辑，然后你私底下呢你再用这个逻辑去算，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是，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工具也是很方便，但看大家怎么用。我自己觉得它某种程度上相对可以比较帮大家厘清一下你复杂的财务状态，因为有些人确实就一遇到数字就觉得很头疼。明明数字也不多可能，但是你就是属于那种看到数字就觉得我不行的那种人。那你可能真的会需要有一个人帮你整理或怎么样，那 AI 可以初步帮你做一些简单的分类啊，或者简单的说明，让你稍微大脑这个比较清明一点，这个是可以来试试看的。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超群来跟我们做分享。
しないわ。君と僕との距離、目をつぶっていても君の声でわかる表情。
君に会えないからうつむいてる。でも前向きにことを考えてる。そんな時も同じ空の下で過ごしてる。すぐにまた会える。だっていつも僕らはつながっているんだ。僕らはいつも新天地、二人の距離つなぐテレパシー。恋なんて長転び青き優しい風。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之扩大，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家，每个微笑都珍贵。台北在飞，越一起迎接新世界。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的台北在飞跃哦，一样进入的是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邀请到的是超群哦，来跟我们分享。真的实际上啊，为了了解自己的财务状态哦，工具很多啦，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 APP 啊，或者是有很多好心的网友啊，提供这种不同的 Excel 哦，你可以直接下载下来哦，填入自己的资料去做一个初步的计算，甚至连 AI 呢啊，有的时候你会讲说我想问他一些财务的问题建议哦，反正仅供参考啦哦，好像很多人也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在前一段跟超群聊到，就是问 AI 的一些问题哦，就说有一个，比如说存股计划，或者是我想买车买房的计划，让他来核算一下合不合理，可不可行。我自己大概在最近吧，就是前几周哦，就是因为我也蛮喜欢看房子的，那我就在思考啊，房子这个小换大的可能，因为大家知道我买一间房子，7年前买的嘛，
是
那。 也买一阵子了嘛，那当然房子也不是说老了旧了坏了啊，没到那种程度啦，没那么扯。但小换大本来就是买了第一间房之后就会想着下一个选择，
是。
可是因为小换大、啊、就要考虑的原因很多，就是你的条件，包含说这个房子你现在住的这间的市值，嗯，然后还有你必须死一下哦，你想要的另一间房的一个价格。那同时呢，你这个人身上可能就像刚刚讲，你有股票啊，你有个股啊，美股啊 ，ETF 啊，哦，你还有基金啊，还有保单啊。那我就会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很难推估啊。我现在的一个财务条件，我如果想要换大，那我的大概总价要落在多少才是我可以负担的呢？我觉得这跟我当初第一次买房感觉很不一样，是第一次买房的时候你能不能买其实很单纯，你就看你存款嘛，
对，
你存款你有投期款，然后你看一下你的月薪能不能付未来的房贷，然后基本上好像凑得起来，或者是评估一下感觉行，那感觉就是行了啊，不行就是不行。可是因为我现在财务结构更复杂了，
而我必须先说，就是如果你要买新的房子，那会有几个重点，当然就是新的房子的头期款跟新房子的月付金嘛。
对啊，
对，那新的房子的月付金，当然除了你的薪水之外，你可以去想的就是，比如说你的股票哦，股利可以帮你 cover 一些些哦，这个是可以算得出来。比较麻烦的是你的新房子的头期款要怎么来
哦、oh.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小换大的话，你这一间房子你卖掉之后去换新的房，诶，它可以卖多少钱、mm. 我觉得可以从这几个点来看。第三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一个概念叫做重购退税。
嗯、mm.
好，重购退税其实是政府在就是让大家有小换大的一个机会就对了齁、mm.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个，你的房子旧的房子卖掉到底它值多少钱、
嗯、
大概呢可以从周边的新开案那种预售案好、哦、的那个价格，比如说单坪现在是100万，好、哦、那假设啦真的100万，那你的中古屋呢如果是在10年内的话，基本上你打个8-8折都 OK、
嗯、
也就是说呢它100万，那你一坪大概是可以卖到80-85万、
嗯、
那当然呢，因为会考量到坪数大小，如果说你的房子的坪数是在15坪以上的话、嗯、那基本上它的单价会比较便宜一些些、嗯、小坪数的话它的单价就会比较贵，好，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衡量的一个 range， 所以你就大概可以去参考新案。第二个呢，就像我们上一段所讲到的，你们同一个社区，好，就是楼上楼下大家大概卖多少钱，嗯、那你就是按照每个楼层价差大概去算一下。
嗯，
基本上现在如果是在台北市的话，每个楼层价差每坪啦、啊、大概会差个10000吧、
嗯、
那新北市的话可能就是5000-8000、
嗯、
好，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做一个评估就有一个 range 这样子。
嗯，是，这是做一个初步的评估嘛。那我自己那时候倒也是看到一个蛮心动，但也不会说真的很冲动想要买的那个新的一个标的，它好像介于我个人初步体感上评估的可负担的边缘，就是它不至于到那种真的漫天开价、嗯、因为我们有时候去看房子很清楚啊，例如说你就是买不了2500的房子，你就不会去看2500的房子嘛，你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哦、但是一定会有那种刚好在你预算边缘，然后你看起来也算还满意的那种，
是
那种才是有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
对对对，
那你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来盘点一下它到底可行性有多高、
嗯、
因为如果真的距离，例如说它真的很便宜啊，那你就觉得完全没问题，但最难的就是那种可以与不可以之间的。所以我就用那个 ChatGPT 稍微帮我算了一下哦，但当然这个经验跟商端跟超挺像的，我会把我的基本资料讲清楚，但我基本资料讲清楚是把我现在房子的一个价格，就例如说啊，我是7年前买的，我当然7年前是多少、嗯、我现在贷款还剩下多少，然后我会跟他讲说，哦，我大概去看了一下今年3月10楼有一间卖多少，但不是我这个楼层。
嗯，
那我会给他一些真的就是客观的数据，然后还有这个新房子他已经开价给我了嘛，所以我也会知道他开多少给我啊，地点什么，反正就把这个旧屋跟新屋的数据做一个很客观的输入，我就输入到这个 AI 里面、嗯、那时候呢他也跟我分享了，就问我说我现在的一个经济体，
对，
就是例如说年薪多少，
是，
然后我也在补充了一些我现在身上的油价证券的一些数字、
嗯、
但是并不是告诉他说啊我有什么鸿海台积电或什么之类，没有那么细啦，就是我会讲说我目前投入股市的成本是多少，然后以当天我在问他的时候讲说目前现估的初值是多少，但是其实有一大部分可能是领股息的、
oh.
那我每个月可以领 也许一万的股息，类似这样，我就大概粗估的把它说清楚，
是，
然后分析了一下买这个新屋的可能性，然后这个新屋的可能性，然后它报平等哎、欸，它还有 A B C D 哦，然后还有 A 加 A 减这样子哦，还帮我分类，我没有叫他分类，他自己帮我分类，然后就说，他说他觉得这样评估下来，他觉得这一个新屋可以买。的可能性还是在可以买的范围，但是它也这个算什么市井吗？但是呢，你就要很确定这个，例如说它的楼层的格局是你真的想要的，并且他会问我说：“你有思考过买这个新屋的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吗？”
嗯，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小换大，大家都说小换大，但是你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小换大吗？
哦，
对我那时候就因为他问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就又重新让我的人类的大脑
去
思考了一下，我就想了一下，我觉得。小换大当然大家都说，我的长辈也都这样跟我讲，但我会觉得假设我能小换大，那我换的这个第二间房，我的想是他可能就要住超过20年了。
哦、oh.
我的想法是这样，今天的第一间房现在大概7年左右，我觉得住个10年或15年 OK， 我也 OK， 但是如果我有条件可以小换大，我会希望下一间房是可以住20年的，并且 我自己住之外，我希望是可以让我妈妈或我妹妹也是可以来一起住的，
嗯，
就是那但你说是短期来住还是长期 whatever 都可以啦、嗯、但我觉得说至少是一个更足够大的空间，十住坪数要足够大的空间是可以住20年的，
嗯，
所以这个条件就非常的清晰跟明朗，
对，
所以那但是你看我在还没有问 AI 之前的时候，其实我单纯只是说我想要小换大，对啊，
那没有想过原因是什么？
对，那当然我也不是说这样就很冲动或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一开始原因也就是很普通，例如说哎、嗯欸、我就想买房子啊，就这样。啊，那有什么原因？可是因为我要小换大，我就必须更谨慎的去挑它的条件，就是这个物件它，例如说举个例子，2000万好了，都是2000万的房子，你为什么要选这间？你一定不是说哦，它漂亮，它建商好或什么之类，你想的是你会不会住嘛，或者是你的未来是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大有帮助。
是因为我觉得在小换大的这件事情可能的条件就是比如说你生活中真的觉得你现有的空间不够用、
oh.
比如说我杂物没地方放、嗯、或者是呢可能未来会有新的家人要居住进来、嗯、或者是你要养宠物、哦、可能会有这样的条件必须要有这样的空间、
嗯、
那你就会去特别设想好、哦、像我以前在看房子的时候我一开始当然都是从什么诶一间房两间房这样慢慢看、
嗯、
然后呢后来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因为价格很贵所以你只能从小坪数开始看、
嗯、
但我现在慢慢有一个觉悟就是我后来有去看中古屋实体屋之后、哦、我会发现哦好像真的会需要有一个蹲放杂物或者是可以当作客房的一个空间、
oh.
对所以你真的是透过慢慢去看然后去反复的去问自己之后你才会知道说为什么我要买几坪、
嗯、对
有什么格局那厨房到底要多大的厨房空间呢平常会不会下厨呢、嗯、等等等等把每个空间的那个大概想法都底定了你组合起来才会知道说哦我要买多大间的房子。
嗯其实因为像刚刚讲这一块啊就是也是提醒大家说如果你是有一个买房计划的人啊你当然很努力在赚钱很多人是这样默默但你要去看房。
嗯
就是你真的是因为看了之后你更清楚自己的想法你更清楚说哦原来我的生活习惯是这样。
是。
或者像刚刚讲到说因为我在考虑小换大我希望第二间房的空间可以让例如说我爸我妈或我妹可能偶尔可以来住一下标准变得很具体、
嗯、
就是例如说如果是这个条件我势必可能就是一个需要有两房不管是两小房还是怎么样但总归就是要有
空间隔出来的、啊、
对要隔出来的类型可是你看啊我7年前我就不会有这个具体的要求因为我不需要、嗯、因为我觉得我7年前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想要先拥有人生中的第一间房
是
并且我觉得先买了你先累积资产反正就是地点好我觉得小换大反正就当存钱没差、
嗯、
那7年后我的想法跟需求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啊
对啊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实际看房的过程然后我再把我去看到今天跟这个 AI 去聊的时候他稍微去问我了几个问题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嗯、那你新的房子的那个格局啊或坪数大概底定之后很见真章写临年就是要多少钱
哦、oh, 对,
对那这个钱的话第一个就是去参考现在目前、哦、就是市况、哦、他们所提供的这个价格你要先稍微算一下
嗯，
那因为微微有一个好的条件就是你有一间住了超过6年的房子
哦， oh.
那在我们现在政策上面有一个概念叫做重购退税
嗯，
意思就是说你要先把你的房子原本房子卖掉之后、
oh.
然后再去买一间新的房那个新的房坪数啦 总价啦，都必须要比你现在的房子还要贵，还要大间、嗯、这样子的话就有符合重购退税这样子的一个标准。
嗯，
好，那也就是你在买了新的房子之后，就是你原本旧的房子卖掉嘛、
哦、
那会有叫房地合一税。
嗯，
房地合一税呢会根据你持有的年限会有不同，如果是两年内是 45%，
对、啊、又很贵嘛。
对，这个几%的那个税基是以你的新卖的价格跟你原本卖的这个价格中间的这个价差去算、
嗯、
哦，不是拿总价去算哦、嗯、不要吓一跳。好，比如说你赚了钱，假设赚了500万好了、嗯、好，那你两年内就卖掉了就可以卖到500万，那政府会扣你 45% 的税、
啊、对，
将近一半。好，那两年到五年的话呢是 35%、嗯、五年到五年以上的话就会变成 20%、
嗯、
好，所以说中间会有一个数字，那你就会去算这件事情。再来，因为你持有超过六年、
嗯、
也就是说你卖的那个价差400万以内、
嗯、
不用被列入算那个税金。
因为我赚没有超过400万就不用再扣这个税。
对，他就会把它完完整整的退给你、
嗯、
那假设我们以刚刚来算的话500万，那也就是说前面的400万不用算税、
嗯、
你只要拿最后的 10%、
啊、
而了100万、啊、剩下的100万去算那个这个税率就对了、
哦、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你的一个优势，也可以成为你新的房子的投期的一个那个基础这样子。
嗯，是。臭姐也有跟我们讲到这个股票直借哦，这好像也是很多人会考虑说短期内先可以抽出一笔钱的方法。
是、嗯、这个我们私底下有在聊啦、
嗯
有些人呢会拿现有资产去做借款，其实那个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已经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买的股票、你要板掉真的很像在割肉一样。
对啊，因为整个都出清啊，假如我在那么低价买的它之类的。
对，
心里
如果说你买的是那种全职股或者是比较这个稳定的 ETF 的话，这些其实在各大券商或者是像是有一间公司叫元大证金公司、嗯、证金公司就是证券金融、嗯、就是拿证券去借贷的一个平台、
嗯、
这些公司呢都是在我们金管会管辖的，好，所以是比较安全合法的。然后再来呢就是每家公司会有一些规定、
嗯、
比如说你拿的是比较厉害的全职股的话就会给你一些优惠的利率去做借款、
哦、
但请大家不要失心，因为我们目前有规定借款的上限是股票资产的60%。举例来说、
哦、
这一家这个股票现在的价值是100万、
嗯、
那你最多就是借60万，可是它会有一个叫做维持率的限制、
嗯、
也就是说它维持率假设它设定的是130，
嗯，
哦，就是你现在100万的股票借60万出来，
对，
你的维持率就是166%，
嗯，
假设它今天这个股票跌了80%，好，那你算之后发现哇，跌破了130%、140%，那它券那个贷的公司就会要求你先还
一点，
对，
对，
还一点，还到维持率回来，好，反正它会有一个警示的机制，
嗯、
所以请大家不要说很失心疯，100万的股票你就真的。最高60万你就借60万出来，因为股票是会上下波动的、
嗯、对啊，突然有一些什么大事你就钱还不了了。
对，所以比较安全的方法我们就是跟大家说，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一件事情要借贷的话，不要超过你股票价值的20%，就是1/5、
哦、
因为这样子的话等于是你大盘加权指数大概夭折你都还活着、
嗯、哦，对啊，
对
啊，
对对对对，
只是说因为你刚刚讲有些人喜欢存这个全职股哦，可能也是很多张啦、
嗯、
所以你说诶一张1/5听起来有点小，但因为也许你很多张、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那慢慢的累积也是蛮不错的。
所以就是有些人就知道说诶房子可以去做活化，就是说你可以拿现有房子去借钱、嗯、可是现在中央银行还有金管会有规定，从房子里再借出来的钱不可以再流入股市、
嗯、
但是呢如果你从股票里借出来的钱的话，因为它叫做不限制用途借贷，
嗯，
好，所以它没有去要求你不能够拿去
买房子或缴一些投期款，对
对，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拿小额，就是不想要杀割肉，但是又希望可以活化股票里的价值、嗯、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嗯、
我觉得这个绝对比直接信贷还要再好了
对，
因为怎么样都是你原本的资产嘛，
对，
那它也是有规定一个还款期、
嗯、
就是你还是要还它钱、嗯、
是没错，
不然你股票就要充公了，
对对对，就会被它这个强制卖出，然后剩下的价值才会还给你这样子。
嗯，是，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一块了，我就说如果你有这个想要花大钱的计划，像买房买车还学贷，或者是我只是纯粹说我想要评估一下我大概要存几年啊才存到这个10张20张什么 ETF 啊，领个什么1万2万股息哦，其实 AI 还可以做一个辅助啦，但是要注意它的提供资讯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然后你给它的资讯呢也不要把你的身家全部都挖出来了，
是，
但是有可能在你们之间的问答当中你会对自己 己的财务想象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
方向，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蛮棒哦，或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非常谢谢超群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哦，谢谢超群，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跌同一边。兆丰00913拼成长，00690过后边，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位，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主任。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拜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